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二节，让我们一起打开圣经，翻到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二节，是在新约圣经的中间，使徒行传的后边，哥林多前书的前边，只有一节经文，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出，在两段式圣经的二百十六页，新约圣经的中间。等我们翻到的时候，我们一起读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二节。来，
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
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李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几年前在台湾有一次有一个基督徒的精神科医师，他做了一个很特别的统计，他是在台北的一个医院叫三军总医院，算是一个相当大的医院。那他统计什么呢？他统计这个医院的精神病患的宗教背景，他希望知道信哪一个宗教的精神病患的比例最高。要统计下来竟然是基督徒的比例最高，那这个数字让很多基督徒吓了一跳，因为他把这一篇这个统计然后来写了一篇文章放在一个基督教的杂志上面，那就引起许多的讨论。因为这篇文章所显示的好像跟基督教的信仰我们所传讲的有一些矛盾。我们常常说我们信耶稣是带给人自由平安有喜乐有释放，那怎么会基督徒得精神病的最多呢？那所以后来呢这篇文章登出来之后，后来就有些回应。那有些回应是说这个统计这个基督徒的弟兄呢统计不准确，所以这个不算数。那还有些基督徒呢说其他的信仰的人不老实，他不诚实讲，所以才会基督徒老实讲，所以比例最高。那还有一种解释呢，就说为什么基督徒的比例最高，因为他们信仰因为精神很痛苦，所以才会来找耶稣嘛，所以基督徒的比例就比较高。那不论是哪个解释，我在过去这两个星期我跟大家来思想，的确有些基督徒活得不太开心，有些基督徒他们活得甚至是很痛苦，那甚至包括是已经信主很久的基督徒在内。我跟大家提到了尼采是基督徒家庭长大的孩子，他的姑妈抚养他长大，但是他长大之后完全背离他的信仰，甚至敌对基督教。我也提到了海明威，他的父母也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但是海明威这个人最后举枪自杀来结束他的生命。这些都是在基督徒家庭长大的。或许我说的例子比较极端一点，但是不论怎么说，的确信仰里面有时候我们为了不同的原因我们在那个当中痛苦。那到底问题出在哪里？过去两个星期我跟大家一起来思想，到底基督徒是一个释放自由的人，就像我们读到了加拉太书里面所讲的，还是基督徒是一个自我要求很高然后在痛苦里面煎熬的人？基督徒到底是哪一种人？是释放自由，还是自我要求很高以至于常常在那个罪恶感，在那个活得不达不到神的标准那种煎熬的里面？实际的证严法师他写过一本书叫《静思语》，在这本《静思语》里面他提到说佛教徒有三种。第一种是拜佛的人。什么是拜佛的人？他拜得很虔诚，但是他只是为了求消灾解运，求福气求消灾。证严说这种人不是佛教徒。还有第二种佛教徒是什么？他说是信佛的人。信佛的人他相信佛教的道理，但是他不愿意学习佛教的精神，所以证严说这种人也不算是佛教徒。还有第三种人，他说是学佛的人，学习的学，学佛的人。学佛的人不单是研究佛教的道理，也效法佛教的精神，这种人才是真正的佛教徒。 其实当我读到这个的时候，我在想，这种对信仰的态度其实不止在佛教之中，也存在在基督徒的信仰里面，不是吗？来到教会，有些人是教徒，有些人是信徒，有些人是门徒，对外我们都说我是个基督徒，但问题是你是哪一种的信仰态度。当我们在思想到基督徒到底是释放自由或者是自我要求很高在痛苦里面煎熬的人，一个很重要要去思想的，到底你的信仰态度是什么样的态度，你的信仰态度影响了你成为一个怎么样的基督徒。所以我跟大家思想了痛苦的基督徒，平衡的自由，今天我要跟大家谈到快乐的基督徒。你会发现当你对信仰有错误的理解的时候，你对信仰错误的态度的时候，信仰带给你的就不是喜乐，而是痛苦。但是圣经里面却告诉我们，当我们顺服圣灵的引导，基督徒应该有丰盛的生命，信仰带给你喜乐。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从圣经里面其实再次来复习，也想想我们自己，不论你信主几年了，你到底有没有这个喜乐，还是你表面上你自称是个基督徒，但是你却依然没有那样的喜乐。第一个喜乐是什么？第一个喜乐就是我们刚刚读到的罗马书第六章的22节，我称它为超越犯罪的喜乐。超越犯罪的喜乐，这个世界上人很喜欢讲自由，但人们常常以为的自由是什么？就是我能够按着我的意思，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个是大多数人以为的自由。但其实人还忽略了另外还有一种自由，那种自由是什么？就是我不想做什么我就可以不做什么。许多人争取的是第一种自由，从古往今来我们看见在国家在政治上人们想要争取的，不论在法律上也好在各样的家庭当中也好，争取的是第一种自由，就是我想要做什么我就可以做什么。这种自由是表面的，人常常以为我只要得了这个自由我就有真正的快乐，但是人常常忽略了还有第二种自由。不论你是不是基督徒，有时候我们忽略这个，这种自由比较隐藏的，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自由却会可能带给你极大的痛苦。那个自由，第二种自由，就是你想不做什么你就可以不做什么。我这次去苏里南有机会在探访的时候去碰到一个孩子。我去的这第三次，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大概两三年前去看过这个家庭。这个姐妹从武汉来，然后呢她的先生太太也刚刚过来，先生跟孩子，然后她姐妹先来。这姐妹来到教会然后信了主。那他的家庭我去探望，我印象非常深刻，家里面连一张椅子都没有，更不用说桌子，就在地上挂个蚊帐，然后就躺在那边睡觉，所有的炉子碗盘子全部是摊在地上。过了3年我再去探望这个家庭，我本以为这个家庭好不容易到苏里南聚在一起应该欢欢喜喜，然后家庭事业慢慢做起来，但实际结果不是这样。我只碰到这个孩子，但这个孩子他跟我讲，他的父母亲因为家的附近开了一个赌场，本来是常常去教会偶尔去赌场，后来对调过来，常常去赌场偶尔去教会，后来教会不去了，天天去赌场，变到后来不去赌场不行，天天都去。这孩子说有一天他回到家根本找不到爸爸妈妈，他年纪小，赌场18岁以上才能进去，他进不去，就打电话给教会的执事长老，然后执事长老帮他打电话到赌场的里面去找到他爸爸妈妈来给他开门，家全毁了。这孩子失望难过，他说回中国去算了，当初家来到苏里南为的是什么全忘了，全没了。弟兄姐妹，这对夫妇他想不做，但是他没有办法，他不去他不行。圣经讲这叫什么？罪的捆绑。西方的文学里面许多提到俄国的杜斯耶妥夫斯基《罪与罚》这本书，法国的斯汤达尔提到《红与黑》，许多的文学在描写人面对罪的时候无力感，人面对罪的时候愧疚又渴望救赎。 在东方我们或许比较不提罪的无力感，但是东方很喜欢提报应，很喜欢提轮回。为什么？人也在面对罪恶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自保，人常在那个情况。这就是我说的第二种自由，你想不做但是你得不到这个自由，你却不断的回去做。所以那种情况像什么？大卫在犯了奸淫的时候，他写下了诗篇，诗篇65篇第3节，他说罪孽胜过我。诗篇51篇里面说，他里面有一个破碎的灵，他的心被那个罪给他压碎。不论你是不是信耶稣，其实你有时候会体验到你有些老毛病，好像那个罪来的时候，好像那个毒瘾在发作，他那个时间就来了。一来的时候你躲不掉，你明明知道不应该，可是你没有办法。其实人在面对罪的时候是非常软弱的。我记得我在过去牧会有一次，我帮助一个弟兄带他去戒酒，因为他吸那个强力胶，又喝酒喝得很厉害。他的姐姐拜托我带他去，然后我到了那个一个基督徒的牧师开的他们开了一个戒酒中心，然后我带他这个弟兄去。那我就问他说，你们这个戒酒中心开了多久？他说开了3年。我说有几个成功的？他说2个。那我说进来多少？他说进来300-400个，只有2个成功。我说诶，不是一来进来好像就都戒了酒吗？然后就跟着你们唱诗歌啊什么，表面看起来都很好。他说对，进来以后都不错，毕业以后一出去就完了，都回到老路。因为当那个毛病来的时候就很难胜过。所以我们也听过许多戒毒福音戒毒中心在台湾，在台北也有许多。那个负责人刘明和牧师有一次他也提到，他说他在那边那时候我碰到他的时候已经18年。他说几乎上千个人，没有几十个人，他说50-60个不到真正出去以后真正能够改掉，都是在里面好像不错，但是一离开那个环境就什么都没有。所以圣经让我们看到，要超越犯罪，能够不去做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人常常在那个捆绑的里面，但是在罗马书的第6章，我们刚刚读到的经文，信耶稣的人在耶稣基督里，神可以让我们超越这个。神不单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罪得赦免，而且是更重要的，在这个6章22节提到说，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是借着圣灵的帮助，罪没有办法再抓住你。奥古斯丁这个非常著名的基督教的神学家，我们都有许多人听过他的故事。他的妈妈是个基督徒，他也自称是个基督徒，但是他真正的重生得救是在他33岁的时候。在那之前，他也是生活非常的放荡。他知道母亲常常为他祷告，但是他就是没有办法。他的生活里面就是酒跟女色，他一直在这两个上面，他没有办法。而且他还有了一个私生子，他不是不知道那个不好，他知道这些不好，可是他改不掉。这句话你们是不是常听到？他不是不知道，所以他后来他先去尝试了摩尼教，是当时流行的一个宗教，后来又研究柏拉图的神学，他自己也在大学里面教书，可是他改不掉那个恶习。那我想我们都听过他的故事，直到他有一次蒙了圣灵的光照，他读到罗马书13章的13节14节，他被圣灵光照，他认罪悔改在主的面前。然后特别有意思的是，当他在神面前这个罪得到对付的时候，他又上街去，然后上街去又碰到那个他常常去找的那个女人。那这个女人呢，看到他说，诶，你怎么不来找我呢？就觉得奇怪，然后就跟他讲，嘿，是我啊。他说 Hey, it is me. 他说是我啊，你常常找的那个女人呢、啊？你不认识我了吗？但是奥古斯丁却回答一句话，他说 It is not I. 他说不再是我，不再是我。弟兄姐妹，这就是信靠耶稣超越犯罪的喜乐。一个在主耶稣基督里的人，当你能够信靠主， 你可以不单向神认罪，不单可以得蒙悔改，在主里面得蒙赦免，更重要的是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你在耶稣基督里，你可以胜过那个老毛病，胜过那个你连提都不好意思提起来的事情。我们都记得耶稣降生时候，马太福音1:22，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什么救出来？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这是一个基督徒你为什么应该快乐头一个理由，因为一个信靠主的人你应该有这层喜乐。所以让我们问问自己，你有没有？还是你被不同的瘾，今天你还被不同的瘾在把你绑在那个当中，还在那里面痛苦。所以这是头一种喜乐，你不应该在罪的里面痛苦，若是你认识了耶稣基督。那我们看到基督徒还有第二种喜乐，也就是我过去两个星期跟大家分享的超越律法的喜乐。超越律法的喜乐，我们刚看到的超越犯罪的喜乐，超越律法其实跟我过去在谈到了痛苦的基督徒我有详细的描述了。这是第二种基督徒应该得到的喜乐。超越律法的喜乐是什么？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是那种不可不可的基督徒，你会常听到这些基督徒讲一句话，对不起我是基督徒我不抽烟，对不起我是基督徒我不喝酒，对不起我是基督徒所以我不说这个，我是基督徒所以我不做那个，我这个不行我那个不行，是不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的基督徒哪里常常出现不可不可？十诫，记得吗？旧约律法的十诫里面以不可做开始的，你不可雕刻偶像，你不可杀人，你不可奸淫，不可偷盗，好多的不可。有些时候基督徒也落在那个里面，我这个不可那个不可。当你落在不可不可的时候，这种见证是吸引人来信耶稣呢，还是把人家吓跑？把人家吓跑。最近这两年我碰到好几个福音朋友，他说哎呀我看到你们我就不想当基督徒了，你们基督徒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哎呀当基督徒好痛苦啊。因为我们开口闭口我们在提我是基督徒所以我这个不可，我是基督徒所以我那个不可。当我们在不可不可的里面，就像我们在过去两次不断的很详细去思考的，当你在那些不可不可的里面，你是靠守律法在当个基督徒，你靠守律法想要当一个好的基督徒。其实还有一个原因跟我们的文化有很深的关系，基督教中进入中国的时间很短，所以整个基督教的文化价值观并没有进入到整个社会里面去，不像西方的特别是欧美的社会，基督教已经成为文化的一部分，但是对我们来讲还没有。所以我们在华人的社会里面，我们怎么样来表达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就多多的参加聚会，我就遵守一些教条来证明我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但是当我们拼命在做个像样的基督徒的时候，其实别人所看到的并不是一个快乐的基督徒的样式，而是一个很痛苦的新教徒，对不对？他看到并不是一个快乐的基督徒，而是一个痛苦的一个新教徒。所以这种就像我刚刚提的，并不能够带给人有喜乐，这种见证并不能够去传福音。相反的，人家看到当基督徒当那个样子，他们想我还是不要当基督徒比较好。林语堂这个近代中国很出名的文学家，他是一个牧师的儿子，他爸爸在福州牧会。如果你有看过他的那本书《信仰之旅》的话，他有提到他为什么早年会离开信仰，因为跟守教条有很深的关系，他受不了在那样的环境当中来生活，一直到晚年他才回到信仰的当中去。所以在前两个星期我们有读过的经文，好不好我们再次翻开来看，在加拉太书5:1，这句话我们前两个星期有读过一次。超越律法的自由，超越律法的喜乐的关键就在这一节，这是基督徒应该有的第二种喜乐。加拉太书5:1，265页， 265页的地方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我们这两个星期不断在谈自由，自由。但弟兄姐妹，请你注意下面，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你注意到这个地方保罗提到了四个字，奴仆的恶。什么叫做奴仆的恶？恶是好像一个枷锁，恶好像套住的东西。但保罗为什么要提到奴仆的恶呢？奴仆的恶是什么意思？就是习惯，习惯听人家的指挥，习惯听人家的吩咐。小时候我们听父母的话，长大一点听老师的话，当了基督徒听辅导的话，偶尔听听牧师的话，我们就是听话，听这个话，听那个话，我们却没有好好听主的话，听神的声音。因为我们习惯人家来告诉我们我该怎么做。所以奴仆的恶是什么意思？就是当奴隶当习惯，当我们自己要做决定的时候，当我们有自由的时候，反而不会了，不懂了。记不记得那部电影我们在台湾翻译为飘 Gone with the Wind， 他讲到在美国内战的那段历史的故事，讲到在南方的一个家庭。我们都知道内战之后，美国的内战之后，北方战胜了，所以黑奴解放了，得到自由。但是在那个故事的后面，你还记得吗？有许多的黑人他还是选择回去跟着原来的主人。为什么选择回去跟着原来的主人？因为他习惯人家告诉他该做什么，他已经习惯听别人的吩咐了，他不习惯自己来。今天你是不是这样的基督徒？保罗也在问我们，我们是不是心中我们有个奴仆的恶？我们也是习惯别人告诉你你该遵守什么，然后你一天遵守了那些，你心中就觉得很踏实，我今天已经做了该做的，那上帝啊，我就对得起你，是不是这样子？如果我们常常存在的我要做到这些，我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基督徒，我心里面就比较踏实，比较平安。若是这样子，保罗说你可能有一个奴仆的恶在你心中。所以基督徒的信仰生活不是由上而下的，基督徒的信仰也不是由下而上，基督徒的信仰是什么？由里面而外的。但是我们却常常停在那个不是由上而下就是由下而上。所以保罗说得很清楚，基督徒的信仰是哪里？从里面有圣灵引导然后去发出来的。所以我在最近跟几位弟兄，我们一起在有门徒的这个造就训练的时候，我们读了一本书，他有一段文章《日耳曼神学》，这个是在14世纪的一本书，他提到说有四种基督徒，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描述。刚刚我们讲到说正言法师说有三种佛教徒，这个《日耳曼神学》说有四种基督徒。第一种基督徒是什么呢？他过着有次序的生活，不是因为神的缘故而是被迫的，不是因为神的缘故而是被迫的。他们只是尽可能去满足最低的要求。既然当基督徒了，没有办法啊，规定要做什么，我就尽可能去做吧。他们不是因着神的缘故，而是因为被迫的。那这种基督徒是最痛苦的基督徒。还有第二种基督徒是什么？他是为了奖赏来遵守法则，遵守规条。这种基督徒他以为遵守这些教条可以为他们赚来天国和永生，所以他们就很严格的来遵守这些法则。但是呢，只要他们稍微有一点点没有做到，他们一样落入痛苦，一样落入那种失望的当中。所以这是第二种，他是为了奖赏来遵守法则与规条。还有第三种基督徒，第三种基督徒他称他是奸恶虚假的人。这种人自以为很完美，他也急着告诉别人我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我非常的完美。但是他认为，为什么他会完美呢？因为他不需要任何的法则。这是第三种。还有第四种才是这个日耳曼神学里面讲基督徒应该有的样式， 他是被神光照、受圣灵引导的人。他们有秩序的生活，不是因为期待回报，不是因为期待奖赏，而是因为他们爱神。出于对神的爱，他们这样做。所以他们在乎的是内心的平静安稳。他们遵守法则不是为了带来回报，他们遵守神的话语，他们知道他们的福乐不是建立在这个上面。所以出于对神的爱，从那里面被圣灵引导的人，才是这个日耳曼神学里面讲到基督徒应该有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值得我们去思想。从第一种，他是一种被迫的基督徒，活得很痛苦的人；第二种是为了奖赏遵守法则的，或者到第三种奸恶虚假，到第四种是被神光照引导。想想看我们在哪一种。我想这只有到被神光照引导的，你才是一个超越律法、超越律法得到喜乐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已经连续两个星期讲了再讲，神的律法不是写一张纸告诉你，你当个基督徒你就守这些法则，然后你就是一个好的基督徒。神不再透过那样，神透过圣灵在我们心中来做工。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十章里面，保罗谈到基督徒的自由。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比喻。我曾经听过保罗，他是曾经是法利赛人，所以他非常的明白一个基督徒在那种遵守教条里面的痛苦。所以他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八章到第十章里面讲到基督徒的自由的时候，他有谈到吃拜偶像的东西。有些基督徒神给他的信心比较大，他吃拜过偶像的东西他不觉得怎么样。有些基督徒他的信心比较小，比较软弱，他以前曾经是信异教的人，所以他信了主，他吃过拜偶像的东西，他心里面就难过得不得了，他没有办法接受。那请问哪一个才对？保罗说什么？两个都对。保罗说两个都对，不是哪一个才对，因为我们在主里面有自由。那只要我们在这个自由里面顾念到其他的弟兄姐妹，只要我们在这个自由里面，我们想到凡事应该荣耀上帝。所以这是基督徒应该有的第二种喜乐，超越律法的喜乐。所以弟兄姐妹，基督徒，你今天是活在人的期待里面，活在教条当中，是活在常常想的就是我要证明给别人看我是个基督徒吗？不应该是这样子。基督徒我们是活在圣灵的引导里面，那个才带来真正的超越和喜乐。所以我们看过了第一种，你如果成为信主的人，一个基督徒，你不能够超越犯罪，那么你依然在痛苦里面。能够超越了，你得到头一种喜乐。第二种喜乐，你能不能超越律法，还是在教条主义当中？你能够超越了，你得到第二种。但是还有第三种喜乐，我说这个是最难得到的，这种喜乐也是最美好的，我称它是超越环境的喜乐，超越环境的喜乐。好不好？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的第四章，也是一段我们相当熟悉的经文，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的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第四章，在公用圣经繁体的话是281页，新约的281页。十一节这样说：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个是我们相当熟悉，特别是第十三节的经文。很多基督徒他活得不快乐，他不是那种有一些老毛病改不掉，多年在隐藏在他的生活当中，倒不是这一种，也不是我刚刚提的第二种，在教条主义里面为了教条而很痛苦。有些基督徒不喜乐，因为他们不满他们的环境， 有时候我会遇到这种人，他常常想，主啊，你把我的丈夫多改一点就好，主啊，我的孩子再乖一点就好了，只要再多那么一点点就好了。但他们人生常在那个没有多那么一点点，就在那个遗憾的当中，就在那个不满失望的里面来度过他们的人生。其实人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大家都有，人也想出各样的办法要来面对人生里面不如意的事情。佛家教人的是什么？四大皆空，你去看破生老病死得以超脱。希腊哲学斯多亚学派的禁欲主义靠的是什么？我来克制自己的意志力，让我能够心如止水，让我独立于这些事物之外。但这些事情并没有真正 去解决，只是假装没有痛苦，假装这些事情不存在。但这些事情明明存在，那只是我们不让心中的痛苦表现出来。但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告诉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带给我们的不应该是这种看破，基督徒也不应该是假装。保罗在这一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一个胜过环境的秘诀。十三节的地方我们非常喜爱这节经文，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但是这节经文很多人误用，我们读的这节经文的意思好像是说，当神加给我力量的时候，不论什么事情我都做得到。那这不是这句话的意思。你如果这样解释，你忽略了上下文。保罗其实在这个地方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所讲到的意思是什么？什么是凡事都能做？因着主的同在，因着主的帮助，他能够去面对他所处的任何的环境，他能够安然知足的去面对环境。面对什么环境？物质很困难的环境，面对朋友离弃的环境，甚至面对生命有危险的环境。这原来是保罗在讲这句话的意思，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能够去面对这些环境。知足常乐这句话谁都会讲，但是没几个做得到。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常被环境控制我们。所以弟兄姐妹，十二节我曾经提过这些经文，十二节的最后有两个字是非常宝贵的，那两个字说什么？我都得了秘诀。原来这个秘诀这两个字不是秘诀，不是一个特别的东西，原来这个秘诀两个字意思是主动。弟兄姐妹你记住，主动。什么是主动？你在环境当中不是被环境控制你，而是你能够胜过环境，而是你能够享受环境。其实大多数时候人常常被环境控制，不是吗？为什么说我们被环境控制呢？我们在生活的环境，生活的每天每天的过的当中，我们的心情高低起伏是跟着环境。当股票开始上涨，当工作顺利，当家庭经济一帆风顺的时候，夫妻就相亲相爱，家庭就和乐。当股票开始下跌，当失去工作，经济紧张，夫妻就吵架，就忧愁。更不要说遇到身体的病痛。我们就是这样，我们常常被这个环境来控制，环境在掌握了我们。如果你是这样的基督徒，你就没有得到主动，你没有得到秘诀，你只是被环境来牵着你走，那么你并没有得到这个喜乐，超越环境的喜乐。但保罗他为什么有？你知道保罗在这边说，我都得到了主动，我因着主与我同在，因着主的帮助，我都得到了主动。保罗的秘诀不是改变环境。如果说倒霉，我其实提到过很多次，保罗是一个够倒霉的人。他不单没有信耶稣的犹太人抵挡他，他连教会里面的人都抵挡他，都给他难过的日子。但是保罗为什么他在这边说我都得到了秘诀呢？因为保罗不单会接纳环境，保罗他可以享受在那个环境。所以你看到在这个地方，他有一个字不断的出现。第十二节说，我知道怎么样处，怎么样处，处卑贱，处丰富，处。处那个字不单是在接纳，而且是在享受那个环境。 为什么我说保罗是享受那个环境？你说李牧师你怎么看出来的呢？你注意看到第十四节，所以我刚刚说要看上下文就是这样。你看到第十四节怎么说？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什么？恶事，糟糕的事，倒霉的事，不是。保罗说什么？原是美事。你可以了解了吗？保罗他对于他所遇到的环境，不论是什么环境，都是主给他的。不论我遇到什么样的环境，既然是主给我的，我就欢喜领受。所以患难能够成为一件美事。很多时候我们在环境的里面，信仰并没有真正带给我们帮助。为什么？因为当我们面对环境的变化的时候，我们只能学着看破，其实看破是最糟糕的办法。但是很多时候我发现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学会了只能看破。看破是哪学来的？佛家道家学来的，但我们只能看破。基督徒稍微好一点，信仰能够帮助我们稍微好一点，我们学着怎么样接纳，接纳环境，接纳比看破稍微再好一点。但是接纳并不意味着有带着感恩的心，只是接纳说主既然这样，对，就接纳吧，接受吧。但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方式，是什么？享受，欢喜领受神所给我的环境，这个是更高的一层。所以我刚为什么说这个喜乐很难，但是也非常美好。前几个月我有一次有机会跟蔡传道去探访他的妈妈，跟蔡传道常常有机会去探访，会提到他的母亲。他的母亲年纪已经很大，快90岁，一个眼睛好多年前因为延误了医治已经看不见，另外一个眼睛现在是青光眼，几乎保不住了，已经剩下一点点实力。他跟我提过他的母亲是一个祷告的人，祷告的人。那我说哦，祷告的人，但我不太明白啊，祷告的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前几个月因为我们到纽约去看破弟兄的时候，在 Bronx 那边医院，然后我们就顺道去看了蔡文道的母亲。头一次去看到这个老姐妹，我就明白蔡传道他跟我讲他的母亲是一个祷告的人的意思。他的眼睛几乎已经看不见了，是剩下一点点视力。但是当我去跟他，我们可以沟通稍微一点闽南语再加上一点国语，可以沟通。我常常有机会探访年纪很大的长辈，但老实说大部分碰到的都是在跟我诉苦。哎呀，林牧师来看我，你知道我这个不舒服那个不舒服，神没有听我的祷告。我常常听到的是这样子。但这个姐妹很不一样，她是一个祷告的人。她说我要为你祷告，她谈到别人，她不谈到她自己。很佩服这样的老姐妹有这样的信仰。我想这个姐妹的信仰就像保罗在这里所说的，他得了秘诀。他也可以埋怨他的眼睛为什么看不见了，那不是他的错，延误了没有治好。他也可以抱怨他所住的地方是那么的窄小，而且是在美国并不舒适。他有很多可以去埋怨，但他谈到别人，他不谈到他自己。弟兄姐妹，今天你呢？今天我们来到美国生活，这个社会有许多的变化。当我能够在大家中间牧会，我越来越看到真是不容易。移民来到美国的，你原来的什么执照，原来的什么职位通通没有用，你可能只是做个劳力的工作。因为语言文化的差异，就像保罗在这里讲的，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觉得缺乏，甚至觉得卑贱。我如果在国内，我不用做这种工作， 我不用过这样的生活。我们在美国有读过书的，我们在这里工作上班，一样面对产业的变化是那么冷酷，失去工作非常的现实。有时候环境我们也落入保罗这里讲的不足，我们落入缺乏。当你遇到这样的时候，你心里在想什么？你心里会不会想，当初是谁害了我，把我搞到这里来，骗我说这里多好多好，当初我要不是为了我的孩子怎么样怎么样。或者你心里面在想，耶稣为什么没有看顾我，你是不是在想这些？信仰不错，我们嘴巴说带给我们喜乐，我们也向人家说信耶稣得平安得喜乐，但是回头想想，我们的神盼望你得到这个秘诀。十二节最后，秘诀，主动的秘诀，它可以帮助你超越环境的喜乐。但是你有没有得到？请问你有没有得到？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看过这三个喜乐，但如果你仔细去想的话，这三个喜乐其实好像是一个阶梯，有三层的阶梯。你刚刚信耶稣的时候，你得到的是什么？超越犯罪的喜乐，你罪得赦免，然后你可以胜过你那些老毛病，你胜过你那些坏习惯。当你信主一段时间，属灵生命开始成熟，你能够超越律法的喜乐，你知道你可以有圣灵带领你的自由喜乐，那个是第二层的喜乐。然后当你的生命再长大，你就去得到什么？你能够不因环境的变化而忧愁痛苦，你能够得到在主里面同在，欢然的领受神所给你的环境，而不是心情跟着起起落落。如果以三个阶梯来讲，请问你今天在哪里？请问你今天在哪里？这三个阶梯有时候跟信主的时间长短没有关系，有些人信主很久了，他连第一阶梯都没爬上去，有些人信主的时间虽然不是很长，他可以爬过第二梯，他准备进入第三阶梯。请问你今天在哪一个地方？那在我今天正到最后，好不好，我们来唱一首诗歌，一首我们非常熟悉的诗歌。我想用这首歌来成为我们的祷告，生命圣诗的419首。我们来唱第一节，当你一边唱的时候，我盼望你想想，你嘴巴唱的跟你心里想的一不一样。一首我们熟的诗歌，自耶稣来住在我心，我们就唱第一节就好。第一节，来，
我生命已经有极奇妙的改变，自耶稣来住在我心，心都有我心间，耶稣来住在我心，是耶稣来住在我心，是耶稣来住在我心，喜乐草已我魂如两山之爱他，是耶稣来住在
我们。副歌再一次好吗？是耶稣来住在我心，
是耶稣来住在我心，是耶稣来住在我心，喜乐草已我灵如滚滚之海棠，是耶稣来住在我心。
让我们低头等。